历代之下第三章，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我们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今天本来是周末，这一天呢大家应该可以不要上班的，但是后来因为临时的转变，就很多人呢今天白天就不能来了。虽然大家有一丝希望能够参加这样的聚会，但是大家回到工作的岗位。所以今天早晨白天呢我们一共有三堂的课，那么这是第四堂。所以我想为着我今天没有来的弟兄姊妹，我应当把它很快复习一下，不希望有很多的时间，那么大家呢就能够接下去了，否则我怕你来了以后你不知道怎么衔接的。所以我要特别请上午白天来的请大家忍耐一下，为着这一班弟兄姊妹让我做得很快复习，然后明天我想大家就已经能够接下去了。我们这次主要是接着是去年读到历史书，我们这次从历代之上下起，然后呢接下去的我们要读就是以斯拉记，然后尼希米记，最后是以斯帖记，那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历史书。那么刚好呢这一段圣经是有一个主题在背后的，那么我们特别讲到我们读历代之上下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历史的记载上似乎是和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记上下是重叠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历代之上下一定有它的特点，有的地方列王记上下也记载，这里也记载，但有的根本我们知道在列王记上下大概提一下，但是呢我们知道历代之下就有很大的篇幅来描写它。所以我们快复习一下，实在说来呢历代之上是讲到大卫，不过如果你和撒母耳记上一比较，撒母耳记上是讲到大卫的少年，然后是讲到大卫怎样的流浪，怎样的逃难，从一个旷野到另外一个旷野，到撒母耳记下呢因为扫罗后来最后我们知道死在战场，所以呢终于大卫不再逃亡了，大卫终于坐在宝座上。所以我们知道说历代之上其实是和主要的是和撒母耳记下是重叠的，那么关于撒母耳记上根本没有提，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要记住的。那第二点我们要注意就是说历代之上一开始是讲家谱，先是亚当的家谱，然后呢是亚伯拉罕的家谱，那么这里面就给我们看到历代之下上下有它的特点，特点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说很自然的这就叫我们想起马太福音主耶稣的家谱，也是开始讲到家谱，讲到亚伯拉罕的家谱，然后呢讲到十四个王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大家如果仔细的也来看历代之上下，尤其历代之上讲的大卫，然后到了历代之下呢就从所罗门一直讲到贝洛，那么你看这里有很多很多的王，一代接一代，一个王接着另外一个王。但如果你和这个列王记上下一比较，你就会发现列王记下是相对于列王记上下，那列王记上一直到下刚好是讲到所罗门一直到贝罗，那么同样的历代之下呢也是讲到所罗门到贝罗，那么很明显这里篇幅短得多了，那证明说圣灵的这有选择性的记载，有的虽然是重复了，但它的重点呢是另外一个重点。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历代之上下不光是讲历史，乃是圣灵对于历史的解释，尤其他所注意的是属灵的历史。所以凡是跟圣殿有关系，一讲的圣殿和圣城，那就给我们看以色列人和世界上其他的人不同，以色列这个国家和其他的国家都不一样，每个国家都有京城，每个国家像在法国有巴黎，然后我们知道在英国有伦敦，你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城，但耶路撒冷城不同的就是这座城里面有神的同在，圣殿代表神的同在，圣城代表神的见证。所以我们知道说 讲到这一般的子民，他们身上所肩负的乃是神的见证，而这个见证是源自于神的同在，因着他们在神的脚前，所以呢，在外面自然有一种的表现，人就发现神的荣美在他们的中间，这就是他们的见证。还记得我第一次到耶路撒冷，刚好是黄昏的时候，那个印象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么特别是那个时候，因为整个的城还是一个有城墙的城，那我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尤其从死海往这个耶路撒冷方向走，等你快进耶路撒冷，那幅景象是不会忘记的。为什么？为什么耶路撒冷是这么特别？因为这个城里面有一座殿，这个殿是代表神的同在。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所以是以色列人，就是因为他不只是以色列国，他有一块地叫做迦南美地，是神赐给他。然后呢，不止如此，他有一座城叫耶路撒冷城，里面有一座殿叫做耶路撒冷，叫以色列殿。所以以色列所包含的是他的国，包括他的地，包括他的城，也包括他的殿。那么当你读旧约历史的时候，你看你一定要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的。那么讲到历史的时候，当然列王记上下讲得很清楚，不过列王记上下提醒我们了，到了所罗门以后，他们已经分裂了，分裂成北国十个支派，南国两个支派，北边叫以色列国，普通以法莲来代表，南边呢是犹大和便雅悯两个支派，普通称作犹大国。所以我们姑且简单的说，一个是南国，一个是北国。那北国是十个支派，南国是两个支派。那么很明显的，你发现说，当它分成两个国家的时候，有两个宝座的。那么北国呢，我们还有很多的王，叫以色列王。南方呢也有王，称叫做犹大的王。所以大家读的就清楚了，这是两个不同的。那么犹太人实在说来是和犹大两个支派连在一起的。所以普通我们讲到犹太人，其实是指着以色列中间两个支派来说，讲以色列是指着十个支派通通在里面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讲到犹太人，当然和他们的圣殿、和他们的会堂、和他们的圣经发生关系。那么至于十个支派后来失落了以后，那么可能就辗转的到了阿富汗，也许到了西藏，还有可能到了中国，最后到缅甸、印度等等等等地方。所以十个支派呢就失落了，但是两个支派因为他们仍旧回到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你只要看到有会堂、有圣经，那一定是两个支派。所以我们知道在中国大概12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犹太人到了中国的开封，所以这就变成了开封的犹太人。那么这个算是晚期的，那么所以他们在开封有他们自己的会堂。那么中国人只知道他们，所以中国人把它称作清真寺，他们搞不清楚的，因为他们都不吃猪肉，所以他们搞不清楚到底犹太人跟他们有什么不同。那么在开封的犹太人呢，就称这些犹太人称他们做挑筋教，因为他们是这个吃肉的时候是把筋挑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祖宗雅各经过宾犹豫勒和神摔跤，那么不是神在大腿窝上摸一把，所以从此都犹太人就不吃那个筋的。所以中国人是不知道怎么形容他们，所以就称他们做挑筋，把筋挑出来。那么这就是其实就是指的犹太教说。那么大家如果读历史，你就知道在开封的犹太人他们有会堂，那么不只有会堂，而且他们有圣经，他们也有毛笔。中国当然在中国的文化底下，那么他们就敢姓赵啊，因为那时候皇帝姓赵，所以他们敢姓赵。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 Tel Aviv 啊去吃饭的话，你到中国饭店，你不要问他老板姓什么，一定姓赵。那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人是开封的犹太人嘛。那么他呢曾经一度是用毛笔哈、用黄金一体，然后就抄圣经，就抄这个旧约的圣经。那么这个版本还在世界的各地的图书馆、这个博物馆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开封的犹太人所代表的就是犹太人，换句话就是两个支派。 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十个支派大概是在公元前的两个世纪到了中国，然后被赶，一直从赶到哪里呢？大概就赶到这个缅甸，有一部分呢就到了印度的东北边。那印度东北边这些人实在说来是中国人，后来他们迁居到哪里？今天你如果问他们的话，他们说他们自己是马拿西之子，马拿西呢就是十个支派。所以我们知道说呢，我们今天所说的犹太人，严格说来是指犹大人说的，是两个支派说。所以你如果读列王记上下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他们已经分裂，就是说北国跟南国，他们分裂的原因呢是因为所罗门拜了偶像。但是很有意思，就是历代之上下他所讲的王，主要的他只讲南国的，北国他没有提，北国也提了什么亚哈了，也提了耶罗波安的点一下，但是关于亚哈的种种没有详细讲。所以如果你要读历代之上下，你对亚哈没有太多的印象，对耶罗波安也没有太多的印象，都是点到为止，如此而已。但他把重大的篇幅呢是放在什么？放在这个南国的王。那么大家注意到，你如果仔细地读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讲的主耶稣的家谱，中间十四代，中间刚好十四是王。那么大家如果仔细注意的话，那个王通通是记载在历代之上下的。换一句话说，讲到主耶稣的家谱，你讲到他的家谱，你所看见那些王都是坐在大卫宝座上。所以你要注意到，就是你读到历代之下的时候，所罗门是坐在大卫的宝座，西西家是坐在大卫的宝座。神告诉我们说只有一个宝座，为什么？因为大卫所预表的事情，你讲的权柄的时候是宝座所代表的，讲的西安是讲的得胜，哪里有得胜的生命，哪里就有掌权的生命。所以很清楚的在这里给我们看神有一个旨意。那为什么神只记载南边的呢？很简单，因为虽然他们都是神的百姓，都是神的百姓，可是呢你看见南方的两个支派，他们肩负着神的见证。每年你看见圣殿在便雅悯支派的范围领域的范围，然后呢你看见每年三次以色列要到耶路撒冷来过节。所以虽然他们是分成了两个政体，虽然他们是分成两个国家，但是呢每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见证，是神合一的见证，那就是以色列的见证。所以虽然他们政治立场不同，虽然他们的背景不同，但是呢他们在神的见证上是一个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虽然他们分开了，但是神的旨意是借着哪一般人能够维持下去的呢？你发现说十个支派他们不在，后来他们根本来都不来了，你知道吗？那个为一个政治的理由，他们耶罗波安怕说如果这些人每年都到去过节的话，他心都被他们夺走。所以他们在伯利恒，他们在伯特利，他们就是然后在北国就两个地方他们设立了敬拜的中心。那你这里也敬拜，你何必跑那么远的地方去？所以这里就可以了，这就是方便。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方便的原则其实是当时拜偶像的偶像，他们都是给他们方便，就地就可以了。所以十个支派，你们不要到南方去了，你们去了有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这里一样拜金牛犊，一样敬拜耶和华。所以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就把那些百姓就把他们抓住了。你们不要去，我们十个支派要维持团结，难道神的百姓不应当是一个吗？在这个号召底下，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的百姓就分裂了，神的百姓就分开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些十个支派就是神的子民，但是呢他们不关心神的见证。因着他们不关心神的见证，所以他们被掳了以后，神就任凭他们就分到世界各地去，一直等到主回来以后，他们